主说，当我们说我们爱你的时候，我们就紧紧的跟从你。主啊，当我们说爱你的时候，我们不是坐着站着，我们是你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你在哪里我们就坐在你的脚前，你在哪里主我们就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主啊，当我们再爱你的时候，我们就要走进你心的当中，我们要活出你在我们上的旨意。主，我们能够见证我们这个人是你所爱的，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打开。主，也让我们见证我们是爱你的，因为我们愿意走在你心的里面。哦，神啊，让我们这一生的日子不止劳碌，或是说只是一些的困扰，甚至有时候奔走这个奔走那个，好像浪费了许多的时间，因为走来走去都没有果效。但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经历过走在你心当中的时候，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人生有个极大的改变。哦，我们就明白你的心意不只是一些教条，你的心意不只是一些的宗教的规矩，你的心意是让我们活在你创造我们的心的里面。哦，主啊，在你的创造，在你的心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有价值，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充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丰富丰盛，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有能力，我们的生命是何等有从你来那个创造的能力。主啊，当我们认识你，主，我们的眼目就完全的不一样。当我们跟从你，主，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身心灵，就真是完全不一样。每次想到你的应许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仅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让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旧的都要过去，让我们天天活在新的里面，让我们天天活在你的带领的里面，我们让我们天天活在你的同在的里面。哦，更多的向我们显明的同在，更多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主啊，更多的把你的计划，你的力量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让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领受你产业的人。哦，主啊，这一切都恩典，这一切都是白白的。主啊，我们要跟从你。哦，我们就紧紧来跟从你。主啊，带领我们进到心的里面，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对我们说话。我们将来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 OK, 今天我们就从二十五节，我们就二十五节一次把这章读完好了，到三十六节，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基本上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是对这个九十十一三章做一个结论，然后最后有人说这个叫做可以叫做颂赞啊，或是三义颂啊，叫 doxology 啊，就是把一个最高的一个的感谢赞美归给神，这、就是后面。这个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所说的。OK, 我们现在读一下二十五到三十六，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从前你们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OK， 25节，保罗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刚所读的是9:10-11:3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总结。不，保罗这时候把这段的经文或者这样的一个教导也好，一个这样的论述也好，保罗说，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否则你们会骄傲，恐怕，所以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啊，等等等等。那保罗用一个 term， 在圣经里面，你会碰到的，这不是意思。当然啊，这个啊，会旧约新约你都会碰到，这个叫做奥秘。当然，保罗更喜欢用这个字，特别用到，包括用在这个罗马书啦、啊，还有用在这个以弗所书啊，都蛮喜欢用到字叫奥秘。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在思想什么叫奥秘啊？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懂的就叫奥秘，或许我们思想说，哦，这是很难啊，就是了解的，所以奥秘就奥秘，就让它永远奥秘好啊，就是说啊，就反正不会懂的，那还就花这么功夫干什么？那相对的，有时候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是很深，但是后面呢应该会有个很宝贵的东西，所以呢人生的奥秘，你要找出人生的奥秘来，你的人生就亦有价值。或许这个字也用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寻宝啦、有些的这个一些的密语啦、甚至一些的什么记，就是说一些的东西啦、一个就你能够解开的、就得到这个东西的后面你就得到一些什么宝藏啦、比如这样的说。所以呢保罗用这个字，那特别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不可否认的，特别9:10-11:3，不仅是对他的这个他的同胞了犹太人说的，更是对这些所谓外邦人说的。所以后面讲到这里为什么神的选民变成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过去这个以色列觉得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根本不配的、不值得的，但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整个的丰富，我们整个的不能在生活上，起码如果说我是一个罗马人是一个外邦的罗马人，就起码我们现在大国啊，现在我们是全世界最强的等等你们是神的选民，怎么选成这个样子到底是你们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等等一大堆。所以外邦人很讲究这个叫做知识，我们都知道，特别从哥林多前书这个角度外邦人、希腊人、希利利人要的是智慧，犹太人要的是能力，因为神，犹太人看见知道认识神，神的大能等等。所以呢在希腊文化的里面智慧是很重要，所以智慧这个基本上你可以翻译成 philosophy， 就所谓哲学。所以呢对有这个外邦人来讲，最高的智慧就找到人生的答案，或是以至于人的生活不再追求吃喝玩乐这些追求个更高境界的，是否有永恒那是不同的讲法。不过他们认为人生，如果有知识人或是说追求人生的人，叫做这些哲学家叫 philosophy， 他们要的是 不只是一般的所谓的啊，我们有更多的享受啦、丰富等等。因为真的看穿了，你再有钱、再有能力、再有，也不过在如果人的生命没有改变，还是在这个所谓的败坏里面，在 corruption 的里面，纵然在罗马的这样一个大国的当中。所以呢，他们在追求人生的秘，这个智慧在哪里？如果人生的智慧的答案不是从神来，你最多最多就成为哲学。甚至你研究神学好了，如果你的答案不是从神的启示来，基本上也不过是一个神学。所以常常啊，神学啊，这个我不是这么高深呢 啊，不过就是所了解一点是这样。所以神学跟哲学常是放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能够拿个哲学的学位，基本上你也是，基本上你跟这个神学也弄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呢，我拿个博士，你是什么博士？是神学博士的话，很可能也是一个哲学家。那反正就人正在探讨这种，那很重要，不是不重要。但是人就是人，你最后的得到的最多的，如果是从人角度，就人解释人的问题，人用人的方式，所谓给人的问题有个答案。所以我们哲学啊等等一些的啊，这个所谓神学要解决人的答案，但是可以有个论述，这是我兜了半天要讲，你有个论述，但是这个论述不见得是你的生命面是可以帮助你那改变的生命，或是提升你的生活。我不是跟你们提过吗？当这个张明哲伯伯，我们称他是张伯伯的啊，他在台湾退休，就到美国去啊。他住在这个 Berkeley， 我们的教会不在 Berkeley， 我们在黑文，大概开车半个钟头啊，在美国半个钟头还蛮远的，因为开得蛮快啊。他以前他告诉我，他以前是啊，他研究，他以前不信神的，他是 MIT 啊，这个毕业应该我这应该是 MIT 是化学的，所以做油厂啊，做清大的校长啊，伯克会的什么。他觉得人生不是这样，他觉得人有更高意义，所以弄了很多不同宗教，最后弄到佛教，而他觉得很深奥，所以他甚至觉得这个佛学不是在他在台湾的跟一些这个佛学人这样弄以后，他觉得比这应该深奥，所以他跑到日本去，他告诉我，他跑到日本去，他果然发现日本的高僧呢，要比台湾的要高明，兜了一圈子以后，他。最后为什么他们？因为他最后他也放下，因为他觉得佛学基本上用的话是一个哲学，是没有神的，佛学本身没有神的，佛学是人要找答案，但是找不到的时候呢，就是佛学是一个用他的话叫兜圈子，永远觉得前面有路，但是永远呢都是兜圈子，所以走来走去，所以你没这是没完的。永远觉得前面还有路走，但走了半天回来又在原点，直到有一天他说，原来整个佛学如果是通的话，照他告诉我没有研究过佛学，我稍微了解一点啊，当时每样都看一点，不过他是研究，他是弄，他最后发现佛学最后的答案叫做人生是空的，空的才是得到那个的精髓，所以他就问到，那我追求干什么？我的从这个所谓的生活，从我的学问等等，还有从我这个人生，弄了半天到空的。我要的不是一个答案，我要的答案不是空的，我要的答案是到底我努力这么多，我应该会有什么结果是什么？怎么会努力半天答案是空的呢？所以开始就碰到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是啊，从台北哦，他是讲。跟他是朋友是同还是什么不晓得啊，同学还是什么，每个礼拜一个礼拜一次从台北跑到高雄去找他，就跟他讲，叫他读圣经，他读圣经一读叫他不行，这圣经更不合科学，神创造人哪有这种事情，那读完以后读了很多他不懂，不这个的朋友这个基督徒一直还跟他说，你不要去读一些你不懂，你读一些你懂的，就说圣经面，所以不觉得这些话大概你也听过，可能类似你吃条鱼的时候先不要吃骨头，先要吃肉，会吃鱼的人才会吃骨头，不会吃鱼的人就先吃肉，不要呛到。当他真的谦卑去读圣经的时候， 是神光照他，他就开窍。所以呢，在后面的年日当中，啊，我想你问周牧师也好，或者一些校园团契的同工也好，啊，张伯伯在这个的校园团契，啊，这些同工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大帮助。啊，他在我们教会大概啊退休以后，在我们教会啊来聚会，啊，当我们请他来开一些讲座啊等等，啊，大概有好几年时间，直到他身体不太行的时候，啊，他就比较不来，就在家里面。我要说在这里，人都在追求这个，这个从某一角度来讲，这个叫做智慧；从某一角叫做哲学，或是什么；从一个角度叫做所谓的奥秘，到底人生的奥秘是什么 ？OK， 讲到这时候，今天我再用点的时间。刚刚我解释这么多，基本已经把人所认为的奥秘，跟圣经所讲的奥秘，借着张伯伯，这个做一个对一个对比。奥秘是什么？从圣经的角度，奥秘永远是出于神的计划，是神的旨意。第一个，奥秘不是一个你猜不懂的东西，或者奥秘好像一个猜谜，这个谜语一样，哦，我要去解这个奥秘，就解这个谜语。奥秘是神的计划，从整个圣经来，它有很多个层次，从你开始，从这个国家开始，从这个族群开始，从整个世界的创造开始，怎么开始，怎么结束。圣经用到奥秘的时候，不是要你去解，不是要你去猜。确实奥秘是人生的答案，可能还不是只是你一个人，你懂得神的奥秘的时候，你发现整个的人类或者整个的宇宙，这就是我们要读圣经，为我们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为什么我们花了蛮多功夫来看神的话语？因为除非你有神的话，否则你不会明白神的计划。如果你不明白，我不明白神的计划，基本上我们找不到人生的奥秘或者人生的答案。所以我们可以晃一生，你是空的，你走完这一生是空的，我走完这一生也是空的。不过就像张伯说的，原来人最能够达到、最能够解释的、找到人的答案是什么？就是空的，就空的。所以奥秘一定是跟神的话、跟神的旨意放在一起。如果你要找到人生的奥秘，你要找到人生最高的，这个所谓的人生的答案，甚至用哲学角度来看，或许神学角度来看，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到底神在你身上，甚至你成为一个中国人，你不是成为以色列人，你是个外邦人，不是这个，到底有什么原因？不要说，哎呀，我这么倒霉，或者他这么好，我不服气，为什么他生出来这么好？这个家庭这么好，我生出来这么的 ，no， 都有神的计划，这个你需要去了解，这叫做奥秘，神会让你知道。当然相对的，这个奥秘如果是从神来，就产生两个的。第一个，神的计划不是你人头脑可以一下就明白的，所以呢这叫启示。奥秘这个字 mystery 这个字就是被盖住。如果你手上拿个杯子，不能是杯子壶，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可能是白开水，可能是茶，可能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奥秘？奥秘就盖住的意思，就 covered， 就把它盖住。什么叫做这个奥秘呢？需要打开，这个叫启示，这个叫 revelation。 启示最简单的意思就把它打开。所以当这个杯子的盖子拿开的时候，你就知道杯子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本来就存在，本来就有，而且存在那个东西是有目的的，是凉的，是热的，是人参茶是给你补的，或者 是这个果汁什么等等，就每一样东西在里面是一个实质，而且是有它的意义、它的目的在里面。The point 在这里，有没有被打开？没有被打开，这个叫奥秘，这被 covered 就是盖住。什么叫做这个启示？启示就把它打开， 所以启示一打开你就说，哦，原来里面是这个东西。这个需要被打开。但是当神在你一生的这个带领当中，很多的时候打开是一步一步的。好像有时候你吃一个东西啊，你打开以后，哦，盒子打开好漂亮包装，一打开以后，哦，原来里面还在包一包。一打开以后，原来里面一打开，原来有好几包。那再打开的时候，那你拿一包出来，又是封住的，你又打开。所以你的人生，有人说啊，这个西方的这个俗语，这个一种观，人生的人一生呢，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你不剥到最后，你还不知道里面真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人生是一层一层的，你不容易，或许就是你知道最后，但是整个过程有很多事情发生，你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清楚知道。所以奥秘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你打开以后才知道。换句话说，等这事情过完以后，你回头看就比较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常有人说，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问，包括我在内，一碰到困难然后就问神说，为什么是我， Why me？ 那现在学会是说，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这样，我都不知道不懂。哎，我就告诉你，你走完你就懂，你过来就懂。不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吗？好像人家绣绣花一样，绣个东西，你看这个正面的一步一针，不在绣的时候你看不见这个，这到什么花样？不绣完要把它反过来，哦，原来发现好漂亮，一朵花，一个图案。神在一针一针的，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绣你的人生呢，可以这样子。所以你的人生不是一刹那就完成，你的人生是一个阶段。是一个过程，你的人生是一步一步的这样的走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人生当中，如果这步没有走好，你就停在那里，很多时候走错了还要再回头。不走完这一生哦，或者这个阶段走完以后，想看没有事的时候，我很喜欢发呆，就想想，想看你是怎么读完初中的，这三年怎么走过来。哦，你会发现 amazing， 每个人都可以写个故事。你初中时候几岁时候跟一些孩子下课不回家，跑去河里面游泳就这样差点淹死。我突然发现那是40年30年纵然没有淹死。这故事很精彩的。现在什么吃大闸蟹对不对，好贵。我们以前小时候没东西吃，跑到木栅那条河上，我们拿个打一个蜗牛，然后用条草绳绑绑，就丢到河里面，就把螃蟹拉下来。对我看现在看起来跟大闸蟹没什么两样。那我一个同学，他家是做那个面线，他家是做面线卖的，所以他们家有工人，所以工人呢，他们包吃住。所以我们跑到他那个厨房啊，因为他是他孩子啊，在厨房门，他爸爸是老板，因为那个水还在开，我们就把螃蟹丢到那个大炉子里面去煮，煮完了就在那边坐在旁边吃螃蟹，然后被老师抓到，老师就骂我们，就说这个螃蟹有寄生虫的，吃完也会。你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个故事。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字，人生这一生的经历，或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经历，或是这个宇宙，所以英文叫做 history。 坦白说，这是他为你写的 his story。 history 你可以翻把它拆开变成一个字两个字，叫做 his story， his or maybe your story，或许打完 his 把大写，是神在你身上的一个故事，用你编的一个故事，或是这个故事让你走在其中，你可能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呢，特别对年轻人说啊，你要知道你的人生的价值等等，确实是。 但是很多时候社会告诉我们人生价值是什么，努力努力，最后你会发财发财，努力努力以后你会升官升官，努力以后你会怎么样。不过我还是说努力努力到最后，走完这人生到最后，就是你这么多钱你也吃不下，就是什么所谓的有这么多名誉，大家只看看你以后也不怎么样，很可能最后是空的，就是空。想到张伯伯的时候，想到另外一个我认的，他是也是 MIT 的，他的儿子是传道人，很优秀，很富有。他是在那时候，我记得他是在东北管东北所有的石油，他那个一数的都是金条的，一条条金子。哦，他们在香港有很多的房地产，因为他就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就到跑下，那他带着这么多金条，干脆那时候房地产大家都认为香港没什么用，或者要沦陷，反正他买一大堆，这个钱多得不得了。当我们跟我妻子去看，因为这老先生在医院，所以我们去看了，这个老太太也在，那他的孙子也是一个传道人，我们很熟的。我还很难忘记这个老先生，他原来24小时不能够睡觉。我还记得他，我看他这么久，就去医院看他，他手就这样放到后面，躺在床上，眼睛张开看天花板。哎，为什么司机还没来接我？那个开会啊，什么就几点开会啊？就这样讲。他到现在，他能够想的东西就是他以前做的事情。从某个角度，他身体还不错，只是他不能够。你看，他已经是不是现在用的话叫做老人痴呆症啊，还是什么见这个四肢啊？我不晓得。不，那时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或者老人，那这个的伯母，你看他拿的东西倒个水给我们，真是他给我们以后剩下半杯，他手就这样抖啊。不要忘记，他们生活很丰富，佣人啊，什么语言一大堆。突然，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触：这么辉煌的一生，如果到后面，他有的是什么？有的是过去的那些的回忆。那问题是，这个回忆是好呢，还是不好？这回忆对他讲，怎么还没有开会？怎么司机还没有来？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怎么开会了？怎么是这个时间到了没有？如果你过去的忙碌所带来的结果，只是成为后面没事做的回忆的话，那什么时候才得安息啊？而且如果是24小时这样的弄，但他们是说24小时不睡觉，那是否是这样我不晓得。可能真的他累趴的时候他也会睡一睡，不过一说他的一天就做这种事情，就想这事情。所以很要紧的是，神的计划是一生，所以呢在这计划当中，今天发生事你有时候都搞不清楚，等到事情发生走完以后，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先不要说今天事情发生你解释不出来，甚至那明天事情你更是不能够肯定明天一定会有什么。奥秘就在这里，奥秘因为你不懂，因为你不能够 fully understand， 甚至不能够用这一块叫做用人的常识来去解释，叫 reasoning。没有错，是神的旨意，是很清楚，是打开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你是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解释。那先不要说后面前面的两，前面这个一天，前面的一个月，那先不用讲。不过倒过来，你回过头来看，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有意思。而且是这样，因为这是神在这样给你的奥秘，这跟时间很有关的。事情的本身你不见得能够明白或完全的合理的解释到程度你满意，另外一个时间，明天我就可以解这个奥秘吗？这个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会发生吗？ 后天就会发生吗？明天就会发生吗？到最后原来有好多年才发生。或许倒怪相对的，你觉得已经等了一两年没发生，大概不会发生，突然它就发生，突然结果就来。昨天我去一个企业开一个会，因为他邀我跟他们一起参与。我正看到神在这个企业上做的工作，单跟他们报，大概今年是应该第四年，多少事情发生是我没有预料过。前一阵子时候，这位弟兄啊，他董事长，不然他不会邀我去，因为他弟兄，他要我就是了解，然后为这个来祷告。他就告诉我，牧师，我要告诉你，最近我想邀一个人进来，在这个企业这个行业是很资深。我就问了他一下，邀他进来是基督徒吗？他说大概不是，不过他还是要进来。昨天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我有机会跟他谈一谈，是副董，这进来以后就副董。OK， 这样。第二个，我跟他一起开会，当谈的时候，他突然蹦一句话：“牧师，不好意思，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受过洗，不过离开教会很久。”说真不好意思。第二个，当开会的时候，他从他的专业提下事情，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不过提完以后，我说哇 ，so impressed， so impressive， 这个人呢、啊，这个行业他的知识、他的脉络，我想他进来以后会对这个企业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更认识这个企业的时候，我更不认得这个人。在我听到这个人要进来，也是在这个企业走了跟他们在一起有三四年。这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不过是大概几个月前的事情，半年前最多的。不是你想讲什么？我一直说，神要恩待、恩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因为我想神要用这个公司来改变这个企业的文化，这个企业这一类的企业的文化。神不仅把这些人才带进来，神把他的子民带在一起。哇，一弄说，我想如果是这样，整个公司的业务如果照他这样说能够走得上去的话，能够配合的话，我想会一个很大突破。我只是用这来鼓励大家，现在可能在困难的当中，你会看见神会开路，有时候开得快，有时候开得慢，有时候开得大，有时候开得小，但是神都已经在预备。到时候，我感谢主，四年前这个人没有进来，因为那个人进来可能他的专长也不见得能够这么的发挥，因为这四年以后本来这个公司已经做了很大的整合，我们这个弟兄是懂了，进来的时候是等于就把整个公司带起来。等到接一个公司，然后重新的重组，包括很多事情，也因为这四年的努力，他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重新整合一个品，所以这个人进来以后，这个人进来也不是随便进来，不是我邀你进来，不是给你钱，他也看看这个公司他可不可以发挥啊，他这么有经验，有什么他不会随便找个公司就跑进去、啊、他用他的话，他真用这句话，他我感谢主，他真的，我真要谢，原来神把我带到这，是这时候把我带进来，是他说的。他原来离开原来一个很大的，也是这个企业，比现在这个还大一些的，照我所了解。我要说在这里，你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你要相信，神已经预备好，好像杯子里面倒着什么东西，已经在里面。在过去是叫做 mystery， 是遮盖住的，是一在你的人生阶段，它一样一样的打开，不是一下就完全。但我刚刚举一个例子，是一个杯子，人就一打开就打。不，人生是一层一层，人的神圣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所以常常说人生是一个旅程，一站一站的，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你要凭着信心，凭着信心说要知道神的旨意，或许照着神的原则，这种我们这几年谈的蛮多的，知道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原则，然后看着神的带领，会开门会关门，还有圣灵在你的感动。如果你寻求的够深的话，愿你等候的够深，不是来每次寻神啊，求你帮助我，因为这个公司已经给我一个这个公司已经给我个机会，你要问神，神啊，你要我让这个进到这个公司吗？不是因为他待遇好，不是因为他的福利好，或者怎么样跟着地位高，这个从人角度我们都要评估，但是还是要问一个神啊，你真让我待在这里吗？你真要做，然后问一个问题，神啊，如果要做，你要告诉我怎么做。所以我已经用这个我自己的例子，当我知道要接主任牧师，前一年我知道非要接不行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既然我要接，你一定要告诉我每一个决定你要我做什么，好叫我知道怎么把灵粮堂带进你心的里面。我天天这样的祷告，到现在没有停止过。马上事情就我应该不应该用马上这个字，就在这几年当中，你看到神不断的就让我明白一些事情，明白以后我可以做得来吗？我做不来。或者神这样的话，看见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发生以后我说这怎么一回事，神就让我明白，所以就祷告就寻求，那感谢主，现在晚上睡不着，现在蛮好的，就寻求，寻求完以后我说神啊，做不来，没有这个人，没有这样的这个资源，甚至没有这样的预算。真的，我怎么这样的说，当礼拜一的时候，财务的同告说牧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怎么说神啊，感谢你，我说没有的都进来，我说没有这个人，人就进来。所以常勇说牧师这几年你看他这个所谓的发展的很快，先不要说外面，就我们里面，在里面感觉到，连里面都感觉到我们改变的很快，重组的很快，或整合的很快，或甚至里面的发展很快。我不晓得你熟不熟悉五楼啊，是我们这个行政中心呢、啊。如果现在你好久没去，你去逛看看，呵呵，可能走进去你都不太认得。如果有人介绍这个是干什么干，比我们以前的整个行政的中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多元也好，单元也好，我们现在越来越规矩，或者越来越编制，变得更加的清楚。神啊，我没有地方，现在还是不够用。我告诉你，神把后面那栋给盖起来。那一栋照我所知，还没有接主任牧师的前几年，就在谈要不要盖，所以那是十年前的事情。如果算一算的话，直到现在盖好，我真的没有地方。我说我们这样怎么做得下去？每个人说灵粮堂没有人数没有增加没有发展。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带人传福音做得好，这是一件事情。不，坦白说，人多了你去哪边聚会，这讲事实。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灵粮堂受洗很多人没有这个人数没有增加，有些甚至一些同工这样说。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单单的福音中心在台北跟新台北市，先不要说到什么金门啊，就台北跟新台北市，我们现在有3300人在外头。如果没有这个福音中心这样的安排的话，山庄跟宣教堂能够做得下吗？我讲这些只要安慰或者鼓励弟兄姊妹，凡仰望等候的必不至于羞愧，走在神的心当中，他一定会引领你前面的路。要紧的不是你想要做什么，所以相对的，可能有人会说，牧师你都好像现在台湾好多人在谈这个啊，这个怎么增长了、啊、怎么好像你都没有跟大家弄在一起啊。那我不是不要学习，但是我还是要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昨天我听到同工说，我们的市长要去看我们的双园，他要看我们怎么做这个老人的工作，怎么做午餐去双园。那台湾有很多人，我很多人在做这个，为什么他要来看我？ 他认为我们做的比较完整，不是给他吃顿饭，还有前面有后面有很多，对他讲是节目了，不对我们就传福音了。真的，我天生有这个本领吗？或许说这些同工就是一进来就有这个想法吗？不一定。但是当人进来的时候，当我们寻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会为你预备，神会带领你走在他心的当中。所以现在不论你碰到任何的困难，我只用一些，如果特别在座的各位都是灵粮堂弟兄姊妹，这是你看见发生的事情。但这些发生事情绝对不是说哦，因为教会很会做，绝对不是因为说欧牧师很会做，是因为神他要这样的做。我开始就知道吗？甚至知道我就知道明天事情吗？都不知道。但你为什么肯，或者为什么就愿意走上去，这叫奥秘，这叫奥秘。我们人都这样，懂得再去做嘛，搞清楚再去做嘛，不要这么那个哦，这个有把握再去做嘛。从人角度 yes， 不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需要搞清楚，需要有把握，需要等等等等。但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不是我认为我有没有把握，不是我认为我手边的这个资源够不够才能够做，是因为神说了我就去做，所以我的信心，我的把握，我的有这个确据，是因为神这样的说。所以几样事情，三样奥秘是什么？就神的旨意在你身上。为什么叫奥秘？因为事情发生你不懂，事情的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你也弄不清楚，所以从某上你不能够所谓的掌握的，那本来就不应该掌握，因为这神在上的安排。所以呢，当你明白这叫奥秘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态度，就是信靠，就顺服。所以当你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原来都是神的带领的时候，就是事情过完以后发现有果效有成就，你不会骄傲。怎么去判断一个先知是成熟的先知？这个先知是很谦卑的，他到哪个地方他会对那个教会的牧师说，神要我来不是要我告诉你什么什么，神要我来是要我来帮助你，帮助你什么东西也不是用口气啊，因为神要你知道神的心是什么，让我能够帮助更加明白神心。但做得起来做不起来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我很喜欢有个先知这样的，他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很大的，等到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知道他是先知的时候，哦，那你赶快来我们教会，哦，你赶快告诉我这个就 你来告诉我怎么带教会。说 No， 你是你带教会，不是我来带教会。祷告神要我服在你的权柄底下，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所以从那天开始，那是多少年前，当我出去服事，去到有堂要分堂要啊，牧师你想怎么，你想要怎么样？我说不，牧师你要告诉我，甚至我说牧师你要告诉我要讲什么，告诉我讲什么，我会讲的我就告诉你我会讲，我不会讲我要告诉你我不会讲，我不会讲的话你要找别人来讲，因为这是神的事，因为这些会众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在一边做个事情，甚至不是完了以后大家听的过不过瘾啊等等，我们做神的事，所以一定要从神来。在我们还在筹备，在我们还在思想，在我们在祷告寻求当中，基本上神的旨意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神的旨意是个奥秘，知道的话我更不用祷告了，不用求了，就这样。所以他祷告说，牧师你要告诉我你的祷告你要我讲什么，所以他很紧张啊，因为他如果他祷告跟我说，牧师你讲这个，我说我不懂讲这个你找别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失望了。所以我要讲，我们一生当你知道你的人生神的规划是一个奥秘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是一个信靠顺服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是一个等候的态度，是一个寻求的态度。所以这边说，免得你自以为聪明。 今天我只是单单的讲这个，因为我觉得啊，圣经的知识多很重要，因为知道整个神的带领的计划，但这些的知识是否能够用在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帮助，我相信这是我们读圣经或者我们在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问这段话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今天就单单这句话，就是这一节我还讲了半节而已，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每个人神在上都有一个计划。人说神怎么不告诉我，因为那叫奥秘，因为不是一口气跟你讲，一口气跟你讲你还大概受不了，你还搞不清楚，就是跟你讲的最终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我要怎样成为大国，他真是这么知道，他一生就知道怎么走嘛。在整个过程有高有低，有得胜有跌倒，但是好处在他因为知道神在这样的心意，如果他走不动了，他知道应该往前走，他走歪了，神一提醒他赶快回来，等到回过头的时候，用现在的话叫做他就学了功课，负面的学了，正面的学了，原来这就是神的心意，就往前走。所以走一步回头看就被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所以要紧的，当你明白这个要寻求神心的时候，你永远打一个 open 你的 mind， 每次因为神要对你启示，因为神要对你说话，包括读经，包括你祷告的时候，你需要有给神一点时间听听神要不要跟你讲话，不要只是求了半天还是盖子盖住，求了半天就把盖子打开啊，来看看神要不要光照你，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我里面如果这个瓶子比较深一点，还看不见里面什么东西呢，黑黑的，所以需要圣灵帮助你。这以弗所书说他用光来照那个东西，你就看得见，哦，原来里面是一个什么东西。不过我要说在这里，你的人生一生所走的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的经历是什么叫做 mystery， 叫做奥秘，你的态度是什么，心靠顺服，然后回过头来，这一生是保持住在谦卑的当中，不会自以为聪明。你回过头来看了以后，虽然这一生好像一个刺绣一样，等到整个人弄好以后，把它翻过来，你就发现神在上的带领，这个的图案是特别的，是为你来专门为你来设计。在整个过程当中，一针一针这样的绣，是神是特别所做，所以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手中的工作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艺术家叫做 masterpiece， 他的杰作，在基督里面造成，基本上有几个不同翻译，最简单一个是照着基督的形象来做的。一个人能够像基督，这是神最高的心意，这是神在你上最美的计划。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寻求神。所以神的话是 must， 神的话这原则。另外一个都是祷告，让圣灵来感动，或是圣灵对你来说话，也是必须的。所以在这样的整个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你会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你学了功课就更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可能神的带领是什么，那学了功课你就发现，哦，原来神带领是这样，你就越走越好，越走越丰富，你就越走越有把握。最后这句话我很喜欢，这个歌现在很少唱，虽然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谁掌管我的明天。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就开口为自己来祷告。若过去我们还是，或许我们我可能我们不会背叛神，但是我们真的寻求神，寻求的透彻吗？在寻求当中是真正的寻求，意思说不是把我的意思加在神的心的什么，神啊，我敞开你，就是我的心全部把它毁掉，只用我的，你还是要把你的心向我打开，这是操练。那完以后你会越来越清楚。真的，我要告诉各位，我不是聪明的人，我也不是这么有学问有知识的人， 神学我都没读过，不过我要说着神对你说话的时候是这么的有清楚，而且这么有把握，一讲的时候先不要说哦，就是然后就跟几个核心的同工谈，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牧师啊就是这样，你赶快带着我们做，真的他说你赶快带着我们做，人来了怎么做呢，看见资源也来了，神就这样带领我们，原来神要我们一生走在信的当中，因为神要用你用我来完成神性，为神这样的信实啊，我们要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引领我，哦，把我带进，把我的弟兄姊妹带进信的里面，主，我仰望你，我等候你，求你，求你，这会怎么引领我？在现在中，将来你不但要领我。哦，让我发现你的奥秘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何等的美，不只是一个奥秘，一打开手，哦，是一个极美的一个计划，极美的安排，哦，极高的神的心意，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开当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引领我们。哦，好像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享受，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你做见证，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见证。哦，就像每样事情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